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以色列军方表示，礼拜五他们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了一次针对性打击，以回应真主党发射来的140枚火箭弹。黎巴嫩的安全消息来源指出，这次打击靠近真主党位于该市南部郊区的关键设施，标志着双方冲突急剧升级。目击者在贝鲁特真主党控制的南部郊区听到爆炸声，还看到烟雾腾空而起。真主党告诉美联社知这个地区受到空袭，但未提供进一步的细节。礼拜五当日，以色列军方同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表示，以军在这次空袭行动中杀死了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易布拉恩·阿基勒。美国商务院对阿基勒悬赏$7,000,000。以色列军方表示，阿基勒曾经在真主党最高军事机构任职，目前是真主党精锐拉德曼部队的代理指挥官，他与该部队其他高级指挥官一起被杀。黎巴嫩卫生部称，以色列空袭造成的初步死亡人数是9人，另外有59人受伤。日前中国深圳一名10岁日本男孩遇袭身亡事件发生后，一些在华日本公司开始考虑将员工及家属送回日本。深圳一家媒体礼拜五报道，杀害日本男孩的犯罪疑犯对持刀行凶的罪行供认不讳，地方当局认为这个是疑犯单独作案，没有同谋。据报道，该疑犯姓钟，今年44岁，没有工作，曾经两次因破坏公共电信设施和扰乱社会治安被拘捕。日本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礼拜四晚上，日本大使馆官员会见了日本商会和北京日本学校的代表，就在华日本人社区的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路透社说，在北京一名高企高层表示，据他所知，一些日本企业向他们的员工表示可以对他们返回日本提供帮助。有四家日本企业的雇员还表示，有些在华大型日本公司向雇员及家属提供一个搬迁回日本的选择，搬迁费用由公司支付。以巴战争自去年10月爆发以来，正在持续影响美国政局。礼拜四，美国亲巴勒斯坦选民团体发声明表示，他们不会在2024年大选支持贺锦丽，亦反对川普获得第二任期。密歇根州是全美最大的阿拉伯裔选区之一，当地的亲巴勒斯坦团体 Uncommitted National Movement 拥有100,000名合法选民。在今年的初选中，他们鼓励选民用选票反对现任总统拜登参加选举，并拒绝支持川普获得任期。礼拜四，他们进一步呼吁选民不要支持贺锦丽挑战白宫。该团体在声明中说，由于副总统不愿意改变无条件的武器政策，而且不愿意发表支持美国和国际人权法的明确声明，这个使得我们无法为他背书。声明中补充说，该团体亦反对川普当选总统，因为他们认为川普的议程将加剧加沙地区的杀戮暴力。截至礼拜四晚间，贺锦丽还未有对该团体的请求作出回应，包括是否与以巴战争中美国受害者的家属会面，以及是否讨论阻止美国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的计划等。前菲律宾华裔市长郭华平事件持续引发关注。礼拜五，一名负责调查这件事的菲律宾参议员表示，不排除郭华平参与中共间谍活动的可能性。据路透社报道，参议员洪蒂维罗斯对外国记者说，我还不能够判断他没有参与中共间谍活动，或者和他有关的人没有参与间谍活动。我们看到他们与跨国犯罪集团之间存在着大量有深刻的联系，这些犯罪集团不单止伤害了菲律宾本国公民，亦伤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公民。洪蒂韦罗斯补充说，参院的调查先至刚刚开始触及表面。在早前的听证会上，洪蒂韦罗斯曾经问郭华平，他是否是中共的资产， 郭华平坚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菲律宾公民，但洪帝韦罗斯曾经在6月27号对媒体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发现2022年当选的郭华平和2003年一名十几岁持中国护照进入菲律宾的女子指纹相同。今日在纽约市皇后区的纽约州高等法院，州纽约知名律师民运领袖李俊俊被杀一案，陪审团最终裁定被告张晓宁六项罪名全部成立。这六项罪名分别是一项二级谋杀罪、两项四级非法持有武器罪、一项三级威胁罪、一项二级致人呼吸或血液循环障碍罪、一项骚扰罪。法官霍尔德宣布将在10月2号对被告张晓宁量刑。2022年3月14号，由于李俊俊和自称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籍女子张晓宁产生纠纷，张晓宁持刀来到李俊俊位于法拉盛的律师事务所将他捅伤，李俊俊送院后不治身亡。在张晓宁被捕并押出警局时，有人问他后不后悔杀人，他曾经大喊最后悔的就是你们这些叛徒，你们身为中国人还要反共。这个星期四该案进入结案陈词，检方强调被告张晓宁杀人是有预谋的，精心策划的，他很懂得算计，并驳斥了辩方提出的被告犯罪时有极端情绪困扰。
在去年8月日本启动福岛核电站废水排污之后，中共宣布全面禁止由日本入口水产。经过一年，中国外交部礼拜五表示，两国已就该核电站放射性废水排放问题达成共识，中方将逐步恢复由日本入口水产品。中共外交部说，中日两国官员最近就福岛第一核电站废水排海问题进行了多轮磋商，日本承诺将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尽最大努力避免被人体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并且将持续开展海洋环境及海洋生态影响评估。不过中共政府表态仍然坚决反对日本排放福岛核电站的废水。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五在记者例会上说，两国达成共识并不是意味着中方即刻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入口，中方将会同日方开展技术磋商，在中方提出的要求得到充分符合的前提下，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入口。有日本记者提问，中日发表共识文件的时间和深圳日本人学校学生遇袭事件发生的时间离得很近，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毛宁表示两者没有关联。礼拜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计划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390亿美元贷款，帮助重建乌克兰的经济和电网。冯德莱恩在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联合举行的新闻发表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这一笔390亿美元贷款是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方案的一部分，该方案是在七国集团今年6月达成的。欧盟已冻结俄罗斯大约2350亿美元的资产，欧盟委员会已批准这一笔390亿元的贷款，但是该计划仍需得到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同意。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对欧盟资金的最紧迫用途是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严重受损的电网。一份新报告显示，乌克兰近三分之二的电网被俄罗斯袭击摧毁。泽连斯基仲表示，他仍然计划在下个礼拜纽约联合国大会的间歇向美国总统拜登介绍自己的获胜计划。这项计划目的是旨在给乌克兰的合作伙伴很快做个决定。今日美国航空要求美国交通部 批准该公司推迟重启每日由美国飞去中国的两个航班，理由是美中之间的旅行需求滞后。美国航空目前每日有一班航班往返于达拉斯加和上海之间，该公司请求批准延长豁免期，继续停飞另外两个每日飞往中国的航班，因为美中客运需求还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今个礼拜较早时候，达美航空和美国联合航空亦已向美国交通部寻求许可继续停业。大部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两间航空公司都以持续的市场挑战和旅行需求减少作为提出请求的原因。疫情解封以来，外国航空公司往返中国的航线不止没有恢复到疫情前，包括英国航空、澳洲航空在内的公司还陆续由中国市场撤出航班。中国旅行需求低迷，飞机航线和地缘政治影响是外国航空公司撤出的主要原因。今日美国能源部宣布，将向14个州的25个选定的美国本土电池制造业项目提供30亿美元的资助，这个是拜登贺锦丽政府投资美国议程的一部分。这些项目将增加先进电池和电池材料的国外生产，并遵照美国电动组列车税收豁免规则，将电池和关键矿产的生产由中国转移，从而增强美国的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这些选定的项目组合一旦完全签约，预计将提供8000几个建筑工作职位和4000多个营运工作职位。能源部表示，今日的政府拨款，各公司将被要求以50-50的比例出资，以匹配政府赠款。最低投资额是$50,000。这25个被选定的美国本土电池制造业项目分布在密歇根州、北卡罗来纳州等选举战场州，以及俄亥俄州、德州、南卡拿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今日美国格鲁吉亚州选举委员会通过了一项规则，要求选区在11月大选中用人手点票，还确定点票结果和机器点票结果相符，然后才可以进行选举认证。选举委员会以3-2票通过了该规则，用人手点票仅适用于选举之夜，不适用于提前投票。乔治选民登记和选举官员协会礼拜二去信委员会，建议不要采用用人手点票规则。该组警告说，该规则可能会延迟结果，令疲惫员工在操作中犯错，还破坏政策制定者寻求的选举信任。而选举委员会的一名共和党成员在今日开会前话给媒体知，这些变化是必要的。他说，不幸的是一些害群之马、一些误算、一些重复计算，令到我们很多选举委员会办公室一次又一次所做的伟大工作黯然失色。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立场，我们是维持现状，因为这样更容易，还是做出一些调整，以便我们能够做得更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